嗨，我是 Max 吕元中，你现在收听的是元中鸡汤。
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讲，就是说，因为我看过我妈妈，看过我姐姐这种生病然后不健康的受的苦，所以我自己会就是说也学会感恩。就是我们会觉得，好像可能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就是说你生下来这个五感。全部都是
健全的
这一件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但因为我看过就是说自己家人的生病不健康的身体，所以你会知道就是说你所有事情都是需要感恩的。你能够看到东西，你能够闻到味道，你能够听到声音，你嘴巴能够说出话来，你每天可以好好的自由的行动，这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这都是老天爷恩待你。对，所以我也会觉得就是说，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你每天就是能够健康的、正常的、平安的过每一天，都很值得你感恩，因为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对，
其实我们用久了很有可能都会这样觉得。
对，所以这可能也是 Max 觉得，哎，对，为什么我每天看起来都很开心？我真的觉得每天没有什么太多什么事情可以让你不开心的。
对，我们其实会多问一些这样的问题，是希望从各种不同的人去身上的智慧、想法、念头，因为在听我们的节目的人，包含像我们在执行的这个小编啊，他也都会跟我们讲说，跟我们一起录这个音啊，听了非常多人的故事啊，他觉得我自己都觉得我受益很多，因为我这样会有很多的，在我人偶尔会低潮嘛，我平常这样的工作也会啊，每天会。有一些事与愿违的事情每天都会遇到，然后如果有一些心法，脑袋里面多几个，比如说苏兰姐跟我们讲的这些话，偶尔心情不开心，但是后来想一想，对啊，都需要感恩，那这样子可能那个就过去了。其实这是我们想要做这个节目的其中一个意义，多收集一些心法，多收集一些别人的智慧。好，这苏兰姐的那个招真的是很简单，因为她本身她就一个内化了非常
好，没错，很深刻。
莫德，你有没有什么想要问苏兰姐的？
其实听起来这样子，刚刚我觉得有一个蛮大的震撼，就是说，其实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也没什么好钻牛角尖，或者是说啊，什么我运气不好啊，别人对不起我啊，什么等等的。那所以像这么多，我们现在其实社会中年轻人蛮多会说啊，现在是。这个年轻人不友善的时代啊等等的，好像都会有一些这样的想法，但是听起来其实不管在这样的时代在多惨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可以去转念。那怎么来鼓励这些年轻人，我们可以来转念面对这样子的环境或者是这些挑战呢？
哇，这个我不敢说要给年轻人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其实也都很棒，可是就说大家其实现在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优点，也有它的可能缺点或者限制啦。
对对对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是凡事多看那个光明的那一面，就是你从光明的正向的那一面去看，你就比较容易找到力量。那如果你一直要盯着那个限制的那一面或者缺点的那一面，那可能就会让自己真的很痛苦。所以我其实是尤其像在不管你是跟朋友相处或者是用员工，我都觉得就是说我都常跟主管们讲，就是说没有人是完美的，那你就用你的部署，你就用他擅长的那一面，用他好的那一面。我觉得所以如果就是这也不见得是只有针对年轻人，我觉得可能是每个人吧，就是看事情都尽量能够看那个正面思考
好的那一面，
看好的那一面，
真的
会好一些。
没错，没错。
我可以分享一件事情，莫特，我们可以讨论一下那个所谓时代或是很困难或什么之类的。
对，
我也很久以前之前有听人家讲，就是说这个时代是什么最好或最难的什么机会。
是，
但其实有一些时候是就像干妈刚刚讲一样，就是说每一个时代或每一个状态下面它都有正面跟反面。我们举个例子哦，小时候听我妈讲说，他们就是吃饭，他们物质缺乏，所以他们可能都要吃那个番薯千稀饭嘛，
对
对
对。但是其实前阵子你知道好像是巴西矿坑，你知道不是有工人被关在那个矿坑里面，然后人家去救他们。嗯，那个故事里面有24个42个人被困在里面，但是呢他们其实一天他们你知道他们只吃什么吗？他们只吃一茶匙的鲔鱼罐头。吃了以后他们就躺平了，因为它降低它的能量损耗嘛。
是。
但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其实一个人他可能一天只要吃一个鲔鱼罐头，其实加上你要运动，加上你要劳动，两个好啦，夸张一点，事实上你是可以生活的。
是。
对。
是。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跟物质是很好的，然后加上很多的食物可能已经过度精致了。你的热量很有可能只要吃一餐你就已经过度了。
对。
现在肥胖比变瘦更难，更简单嘛。
对啊。
最简单的事情就是肥胖啊。最难的事情就是减肥了，对不对？
是。
对，所以其实我们至少在活下来的这件事情上面是就是阳光、水、食物跟空气这四样东西，其实我们是很轻松的了。
没错。没错。
所以其实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们比较不容易挂点，不容易挂掉。那如果台北不好生活，就去台中吧。
嗯，
台中不好生活，就对台南好像现在也不好生活。那去高雄嘛。
是。
那西部不行的话，那不然去彰化啊，要不然就去宜兰、花东。你也可以在，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做网拍啊，做一些，
一定可以找到出路。
对对
对，
我觉得就是不需要那样子去想，因为我知道现在，像我们前阵子去看，哦，我再讲一点点力。我今天早上在基隆吃一个干面加馄饨汤，还有一个蛋包，才70几块，我吓到了。
嗯嗯，
对。但是我昨天在台北东区吃一个干面跟馄饨汤，将近120块。所以就是我前阵子是因为我会讲这个，是因为年轻人其实的确现在在台北啊居住啊或什么之类的，其实那个压力很大，所以有很多人都有跟我分享过这件事情。但我觉得转个念啊。
嗯，
机会会有的，
没错，
对，机会有。好，我们现在开始继续逼问一下苏兰姐。好，没事啊。那我们讲到家人那件事情，都是您就用那样的方式很正面的去内化了，我觉得。
嗯，我觉得家人对我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现在爸爸在吗？
爸爸几年前也过世了，
也过世了。
对对。
所以你现在就是你们小家庭，你像哥哥，
对，
哥哥，
就是两个哥哥，
两个哥哥，
对，
了解。那您对这个家人的生离死别这件事情，其实您的这个家庭的内聚力其实很强吧？
应该是，
对，
我
觉得你们感情接
近，我们很幸运的是家人感情都还蛮好的，
蛮好的，
对
对。所以其实，在加上我们刚刚最后讲的，就是您在事业上面不太顺利的时候，其实你有相当好的。接住的安全网。
嗯，对。
对不对？有长辈啦。
有长辈，然后。
有朋友。
有朋友，然后有我先生。
有先生。
对。
对，大金哥真的是很棒的人。对。他照顾你啦，什么之类
的。对对，他把我的安全网铺得很大很广很扎实。
对，连那个你的皮包里面的钱都有帮你处理好。
真的。
好。那我们再讲另外一块，就是因为你在这么忙的情况下，当然后来我们认识了很久，所以后来你们也没有小孩。
对。
对，就是小时候专注在这个事业上啊，然后过你的生活。大金哥就是你先生也有一些自己的喜好嗜好。
对。
你们会在家里就是对就是玩玩猫啊，吃美食啊，喝我们有去家里啊，是。宠物就是我们现在另外一个生活的一部分。
对，对，没错。
莫特，你们家有宠物吗？
没有诶、欸、我们家两个小孩超想养的，但是我老婆都说不行，都有猫啊狗啊，会有很多毛飞来飞去。但我小时候是有养的，然后我来台北念书也有养，有养狗，然后所以也是从小的时候一直养到15、16岁，然后就过世这样、在台北。
刚刚我们来聊猫吧。
我三个小孩，就是我的小孩就是三只小猫。
现在这三只大概是几岁？
一只即将要满18岁。
哇。
然后一只是12岁。然后最小的最新的成员是2岁。
我上次去的时候应该就是这两只老的嘛。
对，那两没有你去的时候是已经。
还有一只。
走了两只。我一直都是保持三只猫的状态。你那时候最早的那一只叫宾士，
哦、
然后老二叫做 Odie，
对对对对对，
然后老三叫 Cooper， 现在是老三已经变老大，就是他现在是最大的，即将要满18岁了。
哇、wow、
然后所以你那时候见到的应该是这三兄弟。
了解，那为什么会维持三只猫呢？
其实我刚开始养猫的时候那个只有养一只，然后因为工作很忙嘛，就觉得很对不起他，都是每天早出晚归，所以就想说诶，那再找一只来陪他好了。结果没有想到两只，那个找来的第二只呢，宾士很不喜欢他，所以他们两个关系就很不好，有点紧张。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这样子好像违背我们原来的那个想要有一只猫跟他作伴的这个想法，就想说那怎么办呢，那再弄第三只进来好了，也许就可以改变那个
调和一下，
对，那个人际关系或者猫际
关
系，对，可以调整改变一下。结果来了老三之后，就是因为老三就很小，然后那个老大，对，老大非常爱他，就是很疼他，那他也天性就是比较温驯，然后比较贴心，他很 sweet， 所以他跟老大就处得很好，然后所以他们有三只之后他们的关系就改变了，对，所以我就一直觉得那如果是这样，因为两只比较容易感觉对立嘛，
针锋相对，
对对，所以后来送走宾士就是第一只之后，就觉得好像还是应该要再补一只进来。然后后来在欧弟也老了，欧弟大概走的时候是14岁嘛，那欧弟走了之后就又剩两个，我就觉得好像还是得再把它补回来，所以我们就是一直的就是都维持三只小猫的状态。
我讲一下宠物这件事情，我上次听到一个朋友讲，就是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养宠物啊，这个
很疗愈啊，
对对对，第一个是疗
愈，
然后第二件事情是我觉得有一个朋友他讲一句话我觉得蛮有道理，他是说宠物是用钱买得到的真爱。
真的，
他比较不像八大，
这个很有哲理。
对对对，我觉得超有道理的。他说用钱买到真爱，八大就是你付完钱，终点结束了，拜，然后就没有了。但是宠物你是一直，它是可以感应到的。
嗯，
对。那
對我一直养猫啊，我不太敢养狗。我也很喜欢狗，但我人生自己的经验里面是，也许是因为前面刚刚讲过，我姐姐，我妈妈。我其实后来我包含我自己后来就是没有生小孩，除了忙之外，我其实对于那个就是你没有办法控制的感情这件事情哦，其实是有点害怕的。因为我看我姐姐走的时候，我妈妈那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的那个，不管我们她有四个小孩，她其中一个小孩走了，但我们另外三个怎么爱他，我觉得都没有办法补那个，就是我姐姐离开之后，她心里就是她心里就是有一块就是空着了，
那不是补来的，
那是没有办法填
补
的。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没办法。
那我其实我很了解。那虽然我们还是很努力的去爱我妈妈，但我们知道她心里的那个空洞是没办法填补的，所以其实我有点被吓到。当我看清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我很怕，就是自己有小孩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对一个孩子的那个爱，那他就是永远都是你心头上的一块肉啊。那我觉得狗也会有这一种的，因为猫跟人会有感情，但那个感情有一定的距离，猫是他想理你，他才会理你嘛。他不想理你的时候，你怎么求他？他都跟你保持一个距离。可是狗不是，狗是
狗很热情的。
对，狗是全心全意的爱他
的
主人。
没错。
我在想说，如果他那么爱我，然后有我不够爱他的时候怎么办？我没有办法回报他的爱，所以那个狗呢，我其实是我就一直很就是很不敢
养，
对，不敢养狗，怕面对那个。但猫就稍微好一点。对，
可是你们家的猫不黏你们，像我们家的好喜欢跟我一起睡觉、
啊。会啊，也会黏
啊, 对 啊, 对 啊, 对啊，
但猫就是很有个性啊。我们家的猫，你看 猫不是叫就叫得来的啊，狗是你一回来它就扒着你
就贴上来了，
就贴上来了，
猫是正，它是正的，你是后宫，
对对对，猫是它是你的主人，狗你是狗的主人嘛，
它的唯一这样，
对，猫不是，猫是你是它的仆人，它才是主人，
真的，
对，
有道理，
对，所以我有点卑微齁，就是养三只猫来当我的主人，然后我要服侍它。
也不会啊，这个距离其实比较好啦。对，我也是很卑微，我是猫奴。
对啊，對，我们都是猫奴，真的。
我们现在两只老的 ,19 岁，我也是相当奴啊。我今天早上是打完抗生素，打完点滴才上班的。
嗯。
对。那送走宠物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应该也是很痛。
是。
那第一次或是像我先讲一下我的，
嗯，
可以稍微让你舒缓一下。
哦、OK。
我有一个念生命科学的高中同学，他曾经有跟我讲过说，因为其实我们这些人相对的对宠物都会比较好一点，
嗯，
给他比较好的不管是物质生活或是给他比较多的精神。因为有一些我觉得上一代或是有一些比较不太把宠物当作是就是自己的所谓家人，就是至少可能把它关在笼子里啦或什么之类的，甚至我前阵子还看到有一个小吃店把宠物关在笼子里还在外面吹风的，
嗯，
哦，那个就是不是我们的做法。那讲回我的同学讲，他就说其实他跟你一起生活，他的生命应该也比本来他的生命长，因为我们应该在所有四组里面是相对比较好的。
对，我的兽医也都说我把猫照顾的还不错，我的猫咪都还算长寿。
对啊，所以我们其实给他了一个很棒的 the whole cat's life。
对，
就是很好的猫生。嗯，所以后来听过这件事，我就觉得，对啊，如果他在别人家，可能没办法这样子。
嗯，
那你时间我已经给他很棒了。
对，
那干妈你呢？你很难过吧？
会啊，我每次送走我的猫，我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我记得我的第一只猫宾士走那一天，是我在公司上班，然后那时候他住院嘛，那我们也知道他状况不好，但是中午的时候兽医院打电话来跟我说我的猫走了，我立即在办公室爆哭到那一天下午我没办法上班，但我又觉得我在办公室爆哭这件事情对同事来讲可能是太好笑了，所以我就自己一个人去公司旁边的公园去那里大哭，我真的就是哭到没有办法上班。可是我很多人会说这样子你干嘛还要再养，那我就觉得 Max 刚刚讲的就是如果你当这个他的饲主，不能说他的主人，当他的饲主，给他足够的爱，你都付出了你该付出的爱，你跟他有这个缘分，然后你们能够在一起的时候，你真心真意的对他好，真心真意的对他付出，我觉得那生命本来就是终究会有离开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不要留什么遗憾。对，所以我还蛮能够面对或者接受生离死别，这个我能够面对。我觉得重点不在于就是说不要有生离死别，而是你能够有机会相处的时候，你能不能有好的相处的品质，然后能不能好好珍惜那个能够相处的那个时间呢？我是这样子想的啦。
非常同意。莫德，
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有时候不是那一个 moment 的问题，是你有没有好好经营那一段关系，那一段时光，那个才是最有价值的地方。
真的，真的，所以我都觉得他们就是我的家人啊，就是我的家人。然后离开你的时候，你当然也会很舍不得，但我会觉得，就是说，至少我们相处的这十几年，他没有白过，我也没有白过。对，
真的，对，因为那个每一次对待，像我之前。有一次医生问我说诶，我怎么会发现到他不舒服，我说我每天都会抱啊，我每天抱就知道他的重量，知道他的重量，我觉得稍微差一点，我就觉得哦，那应该有点状况。
嗯，对，
对，我觉得那个相处不管是对人或是对猫，有你有用心到，你有注意他的细节，其实那都是相处的品质。因为像我们的人就是时间或是注意力实在太分散了。
对
对，那 干妈，你平常有没有做一些什么事情去让自己就是进修，或是让自己更比较，就是说从工作压力里面就是 get right off 之类的。
哦，
你有没有做一些什么事？看电影啊，或是看书？
如果强迫自己的，那就是还是运动嘛，就是做瑜伽。对，只是我有点懒，我一个礼拜就是一定会上一次瑜伽课，就是请瑜伽教练到家里来上课，然后强迫自己要运动嘛，齁，这尤其年纪大了。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自己觉得看看书，然后这个还蛮好的。像我昨天那个才刚又买了三本书，网络上买了三本书到货，就是我就打算今年过年期间就是看小说。对，看小说其实是很舒压。那这个，那另外就是吃美食，然后跟我先生共同的兴趣就是喝点小酒，这个也很舒压。然后旅行。
哦，旅行，我觉得你们旅行蛮多的。
旅行，我就是一定一段时间一定要出国，就是其实即便在那个工作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是每年一定要出国，我一定得要离开工作现场。就是真的就是把工作都放下，然后离开工作现场，
因为工作没有做得完的啦，没办法。
嗯，对，
没有，没办法。最后我们聊一个，就是您应该前阵子应该身体有一点那个，就是你去治疗一个，那是个什么状况，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哦 OK， 我大概，不过已经其实已经蛮久，大概八年多以前吧，我在公司这个员工健检的时候就被检查出来，就是有这个鳞起乳癌。
嗯，
然后我自己其实当然也吓一大跳，因为另外一个部分我是很感激，就是很幸运，他在鳞起就被发现了。
对啊，
但当然还是会有挫折嘛，就是说你的生命好像受到了一些威胁。然后我记得。我要去手术的时候，我就在主管月会的时候，就主管会议就跟同事说，嗯，我身体来了一个我新朋友，那我没有很欢迎他，但他来了，就是我得了乳癌，然后我要去开刀。我同事主管竟然看我这样很轻松的就讲完这一件事，他有人就被吓到，就吓哭了，你知道。可是我反正就去治疗吧。那因为面对这个家人生病这个过程，我会觉得我对于这个生病这件事情，他对我心里有没有很大的冲击，老实说我觉得还好，我只有当下被吓到。那再来就是反正就发生问题，那你就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就立即去手术。那手术之后呢，休息了一个多礼拜，然后我就回去上班了，然后就追踪。那很多人会觉得就是说，因为你生病之后什么工作压力，不要再有工作压力呀，不要再那么花那么多时间工作啊，然后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我好像都没有。我就是反正医生规定我那个该回去该吃药我就吃药，然后该回去追踪的时候我就去追踪，然后我就是正常过我想过的生活，然后做我该做的工作，然后就一直到现在。
我觉得刚刚访谈下来，您最感谢的人应该不用问，应该就是你先生。
嗯，对，他是我最最重要的家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那如果撇开林先生，有没有你经历过这一段，然后人生到现在你最想感谢人？
因为我过去的这段人生几乎有将近一半的时间其实是在工作嘛。
对，
就是然后创业的时间又那么长，我对我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帮助这个事业可以持续下去，可以顺利运作的人。所以我对我来讲就是詹先跟何先还是我生命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贵人，很谢谢他们。那 基本上逢年过节对你重要的人你应该要送礼，这一件事情是很基本的，但我觉得即便我送礼都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感谢，所以每年过年他们的礼物一定是我亲手去找，我自己不假外人，就是我去找一份适合他们的礼物，然后我觉得可以表达我的感谢跟我的心意的。那他们收到有没有感受到我不知道，但对我来讲就是我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因为他们也什么都有什么都不缺，但是我觉得我是一定要自己去张罗这个礼物才能够表达我的那个重视跟我的心意，所以大概这件事情我应该已经重复做了20年了吧。
哇，
就是
不容好久。
对，
就是可是一直到现在，一直到今年，因为快过年了嘛，那今年他们的礼物也一样，就是我自己会去挑选，然后我自己会去张罗。
我也是很谢谢和社都支持我跟小猪我们做这些事情。我每个年的应该小年夜吧，小年或小年夜前一天，就我会去拿去给他女儿，让他们过年的时候，这也是我每年都会做一件事情，这样。对，因为我们这10年来有太多，真的太多贵人帮我们了。然后，那我是因为知道了他有一个习惯，或他有一个嗜好，我就去弄了这件事情。对。那最后，我们想要请你发挥你的智慧。
我有智慧吗？
你有啊，你有啊。如果现在是一个我们，因为我们讲太多创业者，如果现在是一个工作者，他现在在听我们的节目，
是
他其实。他非常低潮，他可能非常的觉得自己工作做不好，或者他到处处碰壁，他最近水逆都不太好，然后甚至就怀疑自己，你有没有可以给他一些什么样的？我们先从不是创业者，因为太怕我们太局限的创业者，对，只要是个人，他现在就是太低潮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他建议的？
我觉得第一个一定要有朋友。就是可以听你倾诉，或者可以帮你打气、鼓励你、支持你的朋友，我觉得朋友很重要。然后第二个呢，如果是我一定会去找书来看呐、啊，就是什么心灵成长的书啊、励志的书啊，就是从书里面去找到一些可以支持自己的这个
内容，
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朋友很重要，书很重要。另外一个我觉得每个人状况不太一样，但我另外一个我是觉得有家人的支持，寻求家人的支持，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朋友、家人、书。
OK, 干妈你来推荐一本书好了。有没有什么你觉得就是在低潮的时候看一本书
其实每个阶段我都会找到不一样的书啊。
对。
那如果是这几年我自己觉得我看有一本书我自己非常喜欢，然后我也推荐给好几个朋友看，就是有一本书叫做臣服实验，臣服服从的服，就是我臣服于 Max, 这个臣服实验这本书。那就说其实我觉得不管人生是顺境逆境，其实都是你生命的礼物。那这本书就是告诉你，就说不管你每天发生在你面前的事，就是你都用正面的态度去，不管它是麻烦事、是开心的事、是不好的事，你都用欢迎的态度去面对它，看生命要把你带到哪里去。然后这是一个有这个故事的主角，其实他是从一个应该是想要退居江湖、隐居山林的人，然后就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事，然后他用这样的心情去面对。那后来他自己也还是创了业，然后成为一家上市的软体公司的这个老板，然后整个过程，那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很受用，就是说有时候因为你每天都要面对很多选择嘛，就是 为什么今天会发生这个事呢？或者你今天到底发来的来找你的这件事情，你要或不要？那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顺服、臣服，然后你就看今天来找上你的这件事情，你顺着他，然后看他到底要带你有什么新的发现，有什么新的学习，有什么新的体会。这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本书，然后我也觉得这本书影响了我面对每一天每一件事情的心情跟心态，我还蛮喜欢的。臣服实验。
Mot， 等一下问你哦，我让你有时间思考一下，我 echo 一下干妈讲的事情。我以前在商周的杂志上面看到一个说法，我昨天才跟善小易讲说，在我认识你之前，我看在你们的文章里看到，就是你心情很好，或者你觉得你自己很不错的时候，其实你往上比，往上比就觉得哦，其实我没有那么棒啦，我还有很多地方可以进步，就不会太骄傲，不会太自满。但如果你状况很差的时候，你要往下比，就是有些人其实并没有过得那么顺遂，就像我们刚刚讲一样，这一切都是不是那么理所当然的。我们可以正常呼吸，人很健康，脑袋还聪明。之类的，然后可以有饭吃，就很感恩了。那我 echo 一下干妈刚刚讲的，就是他讲提出一本书给大家看。我在状况非常非常差的时候，尤其这几年我在翻转我的人生的时候呢，我超爱看一部电影，是那个《当幸福来敲门》。嗯，他都已经穷到妈可以住那个火车站里面的厕所了，他这么拼命这么努力了，我们应该没有比他差啦，所以我觉得会过得还不错。哎，莫特，我帮你争取三分钟了，哈哈，有什么书你觉得可以丢出来给大家讲呢？
我觉得刚刚素兰姐这个段话是蛮有提醒的，因为就是一个人生智慧，好像我们在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不是用，因为年轻人喜欢用去 fight，
对，
或者去抗争，或者是去用很用力的方式去
用对抗的心情，
对 对，去面对那个环境那个挑战。但是素兰姐的人生智慧告诉我们，其实柔软一点。温柔一点，然后以柔克刚，
对，
然后脚步可以走得更久更长。而我觉得这个是对我至少对我自己是一个蛮大的提醒。有时候我们不是用在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不是用一个对抗的心态或角度，反而用一种温柔，用一种柔软臣服的心态去看待，顺着他，接受他，接纳他，其实是一个很不错可以度过挑战困难甚至打击时候的一个心法。这样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蛮特别的。这个对年轻人啦，因为年轻人血气方刚嘛，总觉得
对
一定得要争取些什么，一定得要去努力些什么这样。但是有时候放下，柔软一点，然后顺着过去，说不定是一个新的路这样。这个我倒觉得真的是一个人生智慧才有办法说得出来的，不然从一个
真的
才创业四年的来讲，就觉得那怎么可能？
大智慧啊！
真的，真的，没错，没错。
没有，这个是书上教的。然后我只是觉得读这本书的时候很有共鸣啊。然后我就觉得，然后自己就又拿这个书里面的这个智慧来提醒自己。我是觉得，从我接触了这本书之后，我又觉得可能过得更开心，因为反正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用正面的方式来看它，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好的不好的，对，你都用正面的态度去顺服的、臣服的去面对它。我是觉得这世界上好像很难让你有不开心的事了。
真的。
今天我们访问还好吗干嘛？
还好啊。
还好齁。
对对对。
OK， 那个莫特，你有没有学到很多？
有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一两年，是二十年的精华这样。
对啊，而且非常感谢，就是因为我知道平常你没有出来去到处访问，今天给我们很大的荣幸跟面子。
没有，是谢谢 Max 给我这个机会，然后也聊到很多我自己可能生命历程里面对我其实影响还蛮重大，但我可能已经慢慢遗忘的事情，然后又重新提醒我自己，真的很棒，谢谢。
周末可以跟大金哥一起喝个酒，聊聊姐姐，聊聊妈妈。
嗯
，OK， 好，今天谢谢素兰姐，
谢谢
素文时代的社长陈素兰女士来我们的节目，谢谢跟我们分享那个人生低谷的智慧。
谢谢，谢谢大家。
好，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喽，拜拜，
拜拜，
拜拜。
这一集就到这边，熬一锅鸡汤，喝一碗心酸。嗨，我是 Max 吕元忠。 如果本集节目对你有帮助，请给我们撰写评论五星好评。如果你有问题跟我们分享，我会在未来节目中回复你。拜拜。